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那么，能对精神分裂症进行基因检测吗？首先，我们需要创建涉及该病的全部基因目录，而这项人类基因组研究的规模将十分庞大。但是，即便掌握了此类目录，还是不足以实现上述目标。遗传学研究结果明确指出，某些突变只有在与其他突变协同作用下才会引发疾病，因此我们需要提前鉴定出能够预测实际患病风险的基因组合。其次，我们要面对外显率不全与表现度变异的问题，而理解外显率与表现度在这些基因测序研究中的概念十分重要。当你对精神分裂症患儿进行基因组测序，然后将其与正常细胞或父母的基因组进行比较时，你实际上是在询问如何从遗传学差异的角度来区分患病儿童与正常儿童呢？但是即便如此，你还是无法回答以下问题。如果某位儿童携带有突变基因，那么他罹患精神分裂症或躁郁症的概率有多大呢？这两个问题的不同之处非常关键。人类遗传学已经逐渐习惯于通过创建反向目录来研究相关疾病。假如已知患儿存在某种综合征，那么到底是哪些基因发生了突变呢？然而，为了预测外显率与表现度，我们还需要创建一份正向目录。假如某位儿童携带有某种突变基因，那么他出现综合征的概率有多大？每个基因都可以准确地预测患病风险吗？相同的基因突变或基因组合会在不同个体中产生高度变异的表型吗？是否可能同时出现精神分裂症、躁郁症以及轻度躁狂症患者并存的情况呢？某些突变基因组合是否需要其他突变或触发器的配合才可以导致发病呢？然而，我们在明确诊断前还要破解最后的迷局。为了阐述其中的道理，我先来讲个故事。1946年的某个夜晚，也就是拉杰什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从学校带回了一道神秘的数学难题。三位年轻的兄弟对此非常痴迷，他们互不相让，就像置身于某场数学竞赛。其实，这种兄弟之间的较劲不仅源自青春期无畏的自尊，也反映了流落异乡时内心极度的恐惧。我甚至能够想象出这哥仨蜷缩在那间陋室角落里的样子，他们的脑海中充斥着各种奇思妙想，并且都希望自己的绝招能够一鸣惊人。父亲甲骨以及拉杰什的性格特点截然不同，但是兄弟三人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大约在晚上11点左右，其他兄弟都已经陆续进入梦乡，可是拉杰什却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随手写下各种可能的方案。破晓时分，他终于破解了这道数学难题。第二天早上，他将写满了答案的4页纸放在了一位兄长的脚旁。尽管这个故事充满了穆克吉家族的神话与传说，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并不清楚。多年以后，父亲才告诉了我随后发生的恐慌。拉杰什经历的第一个不眠之夜成为后续灾难的开始。通宵熬夜使他深陷爆发性躁狂症的折磨，也许他之前已经出现了躁郁症，因此马拉松式的解题只是某种表现。无论源于哪种情况，拉杰什都会连续几天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每次都是大哥拉坦把他强行拽回家。我的祖母试图将这种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禁止孩子们在家里玩字谜游戏。对于拉杰什来说，上述症状只是未来风云突变的前兆，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我的父亲曾用身份来描述遗传不可分割的特征， 人们在流行文化中经常将疯狂天才比喻为介于癫狂与才华之间的心智分裂，其状态仿佛随着某个单键开关的变化而来回转换。但是拉杰什身上却没有这种开关，也不存在分裂与摇摆。其实魔法与躁狂的边界浑然天成，他们就存在于这种不可分割的整体之内。做我们这行的都是疯子，拜伦勋爵曾这样写道。某些人受到快乐情绪的影响，另一些人则受到忧郁情绪的左右，但是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精神异常。此类故事总是在以各种不同的版本演绎，尽管他们的病因可能是躁郁症、某些精神分裂症亚型或者是罕见的自闭症，但是故事的主角或多或少都有些精神异常。由于人们很容易为精神病披上浪漫的外衣，因此我要告诫大家不要被上述假象蒙蔽。精神病患者将逐渐丧失正常的认知功能，并且会出现严重的社会与心理障碍，从而令他们在生活中饱受痛苦的折磨。但不能否认的是，某些患者的确具有与众不同的能力。人们早已注意到躁郁症患者在思维奔逸时可以迸发出非凡的创造力，在某些时候，这种强烈的创造冲动只会在躁郁症发作期间才会出现。《疯狂天才》是一部探究精神障碍与艺术创造内在联系的权威著作。此书的作者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在编纂内容的时候整理出许多或多或少有些精神异常的案例，而该书读起来更像是一本文化与艺术领域的名人录，其中就包括拜伦、梵高、弗吉尼亚·伍尔夫、西尔维亚·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罗伯特·洛厄尔、杰克·凯鲁亚克等等。如果这份名录继续扩展的话，那么它还将包括科学家、音乐家以及在银幕上塑造出疯狂角色的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心理学家汉斯·阿斯珀杰。率先描述了自闭症儿童的特征，他善意地将这些孩子称为小教授。尽管这些沉默寡言、不懂社交甚至有语言障碍的儿童很难在正常世界中实现自我价值，但是他们却可能优雅地弹奏出萨蒂的月光曲，或是在七秒之内就计算出18的阶乘。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你无法区分精神病与创作冲动的表型，那么你也无法区分精神病与创作冲动的基因型。其实，那些能够导致躁郁症的基因也会产生创造力。在面对这种窘境的时候，我们不禁想起了维克多·马克库斯克的想法：疾病不一定会造成患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它只是基因型与环境之间相对失衡导致的结果。虽然高功能自闭症患儿或许与当前的世界格格不入，但是他们可能会在其他环境里展现出异乎寻常的力量，例如复杂的数学计算能力或者区分细微颜色层次的能力，而这些都是人类生存或成功的必备条件。那么我们能通过基因诊断来发现精神分裂症吗？未来我们能根据胎儿基因检测的结果来决定终止妊娠，并且从人类基因库中根除精神分裂症吗？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无法预知何时才能摆脱这种痛苦。首先，即使大多数精神分裂症亚型都与单基因突变有关，但是其中依然涉及数以百计已知与未知的基因。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哪些基因组合更具致病性。其次，即使我们能够创造出所有相关基因的综合目录，但是浩瀚宇宙中的各种未知因素仍有可能改变患病风险的本质。我们并不知道某个基因的外显率是多少，也不清楚是何种因素在修饰特定基因型时发挥了作用。最后，从某些精神分裂症或躁郁症亚型中鉴别出的基因实际上会增加某种能力， 如果某种方法能把精神病中的高致病与高功能亚型筛选或区分开来，那么这一定是我们翘首以盼的检测手段。但是这种方法必然会有自身的局限性，大部分致病基因在情境改变后反而会成为激发创造力的正能量。就像爱德华·蒙克所说的那样，源自身心与艺术的结合，他们与我生死相依，而会毁灭我的艺术灵感。因此，我想要保留这些苦难。我们在此要清醒地看到，正是这些苦难才引领了20世纪绘画艺术的发展。蒙克是现代表现主义绘画的先驱，由于他自己就生活在精神病的痛苦中，因此才能创造出反映内心世界的真实作品。对于精神分裂症与躁郁症来说，基因诊断在此类疾病中的应用前景面临着质疑、风险与抉择的问题。尽管我们想要根除精神病，但是还要想方设法保留创造力。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珊·桑塔格会将疾病比喻为生命的暗夜了。虽然这种修辞非常恰当，但是它并不适用于所有疾病。其难点就在于如何界定目光的结束或黎明的开始，而疾病的定义可能随着情境改变成为能力的体现。当我们脚下的大地被黑夜笼罩时，地球的另一边却正沐浴在明媚的阳光里。2013年春季，我飞到圣地亚哥参加了一场颇具争议的学术活动。本次在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召开的会议名为《基因组医学的未来》，而距离会场不远的地方就是苍茫无际的太平洋。这座棱角分明建筑由钢筋混凝土组成，周围铺着原色木地板，整个风格仿佛就是反映现代主义的纪念碑。阳光投射到海面上发出耀眼的光芒，晨练的人们正在沿着海滩小路慢跑。群体遗传学家戴维·戈尔茨坦在会议上做了关于未确诊儿童疾病测序的演讲，他希望能够将大规模平行基因测序推广至未确诊儿童疾病领域。由物理学家转行而来的生物学家史蒂芬·奎克就胎儿基因组学进行了探讨，而人们有望在日后通过检测母体血液中的胎儿 DNA 碎片来了解突变情况。第二天上午，我在会场见到了埃里卡，当时她的母亲正用轮椅把这位15岁的女孩推到台上。身着蕾丝白裙的埃里卡肩膀上披着一条围巾，他将为大家亲身讲述一个关于基因、身份、命运、选择与诊断的故事。埃里卡患有一种症状严重且进展缓慢的退行性遗传病。埃里卡在一岁半的时候开始出现症状，起初只是表现为肌肉的微小抽搐，到了四岁的时候，这种震颤已经非常明显，他几乎无法让肌肉保持静止。埃里卡每晚都会在大汗淋漓中惊醒20-30次，而这种震颤在发作时简直无法克制。由于睡眠似乎会让症状加重，因此父母每天都轮流陪着他熬夜，同时试着去安慰他睡上几分钟。医生怀疑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综合征，但是所有已知的基因检测方法都无法确诊病因。2011年6月，当埃里卡的父亲收听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时候，一对来自加利福尼亚双胞胎的故事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兄弟俩分别叫做亚历克西斯·比里与诺厄·比里，他们也是常年遭受肌肉运动障碍的困扰。这对双胞胎接受了基因测序，并且最终被诊断为一种罕见的新型综合征。根据基因诊断结果，医生们为他们补充了一种名为5-羟色胺的化学物质，从此明显改善了肌肉运动障碍。现在埃里卡也在期待着类似的结果。2012年，他作为首例受试者加入了某项通过基因测序来进行诊断的临床实验。2012年夏季，埃里卡拿到了正式测序报告， 结果显示他的基因组中存在两个而不是一个突变，其中一个突变所在的 ADCY5 基因可以改变神经细胞间传递信号的能力，另一个突变所在的 DOCK3 基因则能够控制协调肌肉运动的神经信号，二者在协同作用下使艾里卡出现肌肉萎缩与震颤的症状，这种情况相当于遗传学上的月食现象，两种罕见的综合征相互叠加后导致了极其罕见的疾病。艾里卡的讲述结束后，就在听众们纷纷来到礼堂外大厅休息的时候，我赶紧上前一步来到他们母女面前。艾里卡的样子非常迷人，她谦逊体贴冷静又有幽默感，她似乎具有修复残缺的智慧，同时还能从这种过程中变得更加强大。她在写完一本书后又开始了第二本的创作。艾里卡平时坚持撰写博客，并且为研究工作筹集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此外，他是我目前遇到过的口才最为出众而又内敛的年轻人之一。我向他询问了病情，艾里卡则非常坦率地说起这种疾病给他的家庭所带来的苦难。他最害怕的就是我们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对于疾病一无所知是最可怕的事情。他的父亲曾经这样说道。但是，知道就能改变一切吗？尽管艾里卡的恐惧有所减轻，但是医学界对他体内的突变基因或者他们对肌肉产生的效应还是束手无策。2012年，艾里卡尝试使用了能够缓解基因颤触的药物乙酰唑胺，该药的确让症状得到了暂时的缓解。艾里卡从出生以后几乎在夜里就没有睡过整觉，他破天荒的踏踏实实睡了18个晚上，这种经历对他来说简直是弥足珍贵。可是没过多久，原来的症状又复发了，艾里卡再次出现震颤，同时肌肉也在不断萎缩，最后他只能蜷缩在自己的轮椅里。如果我们能设计出针对该病的产前诊断方法呢？史蒂芬·奎克刚刚结束了他关于胎儿基因组测序的报告，对于胎儿基因组中携带的所有潜在突变来说，很快就可以通过测序方法将它们按照严重性与外显率进行排序。我们并不了解艾里卡发病的全部细节，或许就像某些具有遗传倾向的癌症一样，它的基因组中可能隐藏着其他具有协同作用的突变，但是目前大多数遗传学家都认为它只有两个基因发生突变，由于它们均具有高外显率，因此症状非常严重。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允许父母对孩子的基因组进行全面测序，并且建议他们在发现这些具有灾难性的基因突变之后终止妊娠呢？虽然我们希望能够把艾里卡携带的突变从人类基因库中清除出去，但是这也就意味着艾里卡将不复存在。我无法减轻艾里卡与家人遭受的巨大苦难，而这种不安让我的内心深处感到怅然若失。如果说漠视艾里卡的痛苦反映了缺乏同情，那么拒绝伸出援手就折射出人性冷漠。当时许多人开始聚集在艾里卡母女身边，我则缓步走向了不远处的海滩，那里为与会者准备了三明治与饮料。艾里卡的故事在发人深省的同时，也让与会者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基因组测序找到缓解特定变异效应的治疗手段，但是实现这种美好愿望的可行性却微乎其微。目前产前诊断与终止妊娠仍是针对这些罕见病最有效的方法，然而这些技术的应用也面临着最严峻的伦理窘境。会议的组织者埃里克·托普对我说，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我们也会接触更多的未知领域，毫无疑问我们将被迫面对极其艰难的选择。在新时代的基因组学里，不太可能有免费的午餐。事实上， 会议午餐刚刚结束，各位遗传学家又在铃声的提醒下回到礼堂中，对未来的未来进行反思。艾丽卡的母亲用轮椅推着她走出了会议中心，我向她招招手，可是她并未注意。当我走进礼堂的时候，艾丽卡正坐在轮椅穿过停车场，她的围巾在身后随风飘扬，仿佛是某种无声的谢幕。我选取简·斯特林、拉杰什以及埃里卡这三个病例进行描述的原因在于，他们所患的遗传病不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且还诠释了基因诊断领域某些颇具争议的热点问题。斯特林体内的单个罪犯基因 BRCA1 突变是导致乳腺癌这种常见病的元凶。尽管大约 70% 到 80% 的携带者最终会罹患乳腺癌，但是并非所有携带该突变基因的女性都会发展为乳腺癌。而我们现在根本不了解，或者说以后也无从知晓此类疾病在未来的发展与风险。对于乳房切除术与激素治疗等预防性措施来说，它们不仅会给患者带来身心上的痛苦，并且在应用之后也可能产生各种风险。相比之下，精神分裂症与躁郁症是外显率较低的多基因病，针对此类疾病尚无预防性治疗措施，同时也没有可以治愈他们的方法。这两种反复发作的慢性病将会让患者精神崩溃，家庭破碎。尽管在极罕见的情况下，这些致病基因也可以产生某种与疾病密切相关的神秘创造力。埃里卡罹患的罕见遗传病源自她基因组中出现的那一两个突变，而这种疾病具有外显率高、危害性大以及无法治愈的特点，现有的药物治疗根本行不通，更何况也不可能找到这种理想中的灵丹妙药。如果把胎儿基因组测序与终止妊娠的手段相互结合，那么这类遗传病或许能够得到有效鉴别，并被清除出人类基因库。在少数情况下，基因检测可以鉴别出疾病对于药物治疗或者未来基因治疗的反应。斯特林、拉杰什与埃里卡都属于预生存者，由于他们无法改变预生存者身份，因此其未来的命运已经铭刻在自身基因组中。我们能够利用些信息做些什么呢？科幻电影《千钧一发》中年轻的主人公杰尔姆说道，我的真实简历就在细胞里。但是我们到底能够读懂多少个体基因简历的内容呢？我们能否通过某种实用的方法来破解这些编码在基因组中的命运呢？然而，在何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或者说应该去干预呢？